那主内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二章哦。那我们知道，从前一章的经文，我们看到大卫他就用自己的想法，然后他为了要躲避扫罗，所以他竟然就跑到哥利亚的家乡菲利士人，就是他的敌人那里哦。他以为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但是他经历到的却是最危险的地方，对他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因为他的名声其实在菲利士人当中已经是传开了，所以当他一到了菲利士人那里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一眼就认出他，说哎，这个不就是以色列人的王吗？不是那个就是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人吗？那这个人怎么竟然会在我们当中？所以当大卫他知道的时候，知道非利士人他的敌人已经认出他的时候，所以他就那边装疯卖傻，然后他就趁机他就再次的就逃离了那个地方。而今天我们就看到，从这段经文当中二十二章里面，当大卫他离开了加特之后，逃出来之后呢，他就逃到了这个亚杜兰洞哈，而亚杜兰洞它其实是在亚杜兰城的附近的山洞，而亚杜兰附近其实有很多这些石灰岩石山洞，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地方哈。那大卫他在加特，他其实已经学到了功课，他知道说，凡事他不能够再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哦，因为他之前依靠他的小聪明，反而把他送入了这个狼窝里面哈，所以呢，他现在就知道了，他必须要专心的来依靠那位为他成全诸事的神，依靠神的慈爱还有诚实。因此呢，神他就接着这个环境，就把他从仇敌那里带回到受膏作王的这个犹大地，继续要把他带到高处，使他能够兴起。而反而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物，这个扫罗。我们看到扫罗呢，他这个一错再错的生命，而我们就看到他是一再的得罪神哦。所以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段经文的主题定为兴起和衰落。那我们从大卫和扫罗的身上，我们来看神是如何使那些投靠他的人兴起，而转离他的人衰落。那首先我想我们先来从扫罗的生命来看。那扫罗他是一个衰落的。那在第六到第十九节这整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扫罗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看到扫罗的生命当中，其实有这个嫉妒恐慌的问题，在第六到第八节哦。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扫罗他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便雅悯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的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你们竟都结党害我，我的儿子和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那扫罗我们知道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而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的属下大部分都是来自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人，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他是利用同属一个支派的这个情感还有利益，取得手下对他的同理还有效忠哦。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心里面是有恐慌的这个问题哦。因为一个恐慌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孤立的人，他就会常常认为说啊，好像别人都在针对他，好像都害他。其实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灵在他里面哦。我们看到他当时候已经是扭曲了真相，他好像跟这个现实真相已经脱节了，他的脑海里面出现所幻想出来的都是四面受敌的一种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恐慌。而事实上呢，其实根本没有人结党啊， 其实真的是没有，也没有人同谋去害他。然而我们就看到扫罗他似乎没有办法去挣脱这些的想象，没有办法摆脱这些谬误的灵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心里面有这个恐慌。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虽然过去撒母耳先知已经提醒他他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是已经得罪神了，但是呢我们却看到属肉体的扫罗他不但没有让自己反省哦，反而他陷入到一个自怜还有一个嫉妒的一个光景里面。他当时候他就是责怪所有的人哦，他说为什么你们都在害我，我多么的可怜啊，这一类等等。然后呢从扫罗的话语中其实言下之意他就是告诉他下面的人，他让他们觉得说你今天有这样子的地位，你今天有这样子的葡萄园啊这些田地等等，其实都是我扫罗给你们的。那他的话其实他就表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已经忘记了他今天这个他的王位哦，其实是神所高立的，是神所赐给他的，并且他今天其实所拥有的这一切都并非属于他，都是神所给予他的哦。所以其实从扫罗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可以去反省，因为我们很容易呢就是人很容易在拥有一切的物质啊名利啊地位钱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很常忘记了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来自于神。那当我们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名利啊地位啊什么，只是个很平凡的人的时候，那可能当时候我们就会紧紧的抓住神，我们来求告神，我们就是来常常的去呼求神帮助我们啊，赐给我们这些我们所需要这些等等等等。但是当我们渐渐的神赐福于我们，当我们开始看到我们拥有了一些丰足的生活，或者是有一些的名利跟地位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说其实我们很容易就会看到说今天好像我拥有这些东西好像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哦，然后就忘记了神是怎么赐福于我，使我今天能够站在我的这样子一个地位当中哦。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的来提醒我们自己，使我们不要忘记今天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哦，以免我们的心中我们开始就骄傲高傲，因为有时高傲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了，完全看不到神，并且呢我们会逐渐的远离神，然后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以为说我们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哦。所以我们要看到从扫罗生命当中看到这个问题，并且要时常的来提醒我们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来感恩，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来数算神的恩典，就是这样子，它是一个提醒的作用哦。然后我们就看到当扫罗没有处理他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接下来他竟做了一件更荒唐的事情，就是他竟然屠杀神的祭司。那在第9到19节哦，那第9到11节的经文这里就这么说，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城圃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所以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招了来，他们就来见王。那时候以多人多益把大卫去找亚西米勒的事揭发了，那就挑起了扫罗的心中的愤怒，并且他就招了这些祭司来见他，并且要质问他。那当然亚西米勒他其实完全不知道扫罗跟这个大卫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他当然就当这个王来质问他的时候，为什么联手啊这些等等的时候，他当然就否认他跟大卫一起要来谋害扫罗，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宫廷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 他还说，哎，大卫是一个忠心的人啊，我们都知道他，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是完全在状况之外的人，发生的一些事情他是完全都不知情的。然后我们就看到扫罗根本没有听亚西米勒 的话语，也没有觉得说，哎，他这样讲的确是有他的道理，甚至他只是说，亚西米勒啊，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那随即呢，他就吩咐他左右的侍卫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和他的全家。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都知道说杀祭司是一个很大件的事情，因为你杀了祭司就是得罪神啊，是一个很大的罪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的那些侍卫都不肯去，所以最后呢，反而是啊，他就吩咐多益去杀了他们，甚至屠杀整个祭司的城。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扫罗他当时候的状况其实是比以前更加的扭曲哦。那我们知道说，以之前的一个在一次的战役当中，扫罗他就吩咐百姓不能够吃东西啊，一直要等到杀完敌人啊，但是他的儿子约拿单却吃了。本来他在当下他竟然要杀他的儿子，但是呢，因为众人起来阻止并且来劝说，所以他就没有杀。但是来到了今天，扫罗吩咐侍卫要去杀祭司和他的全家，那时候侍卫他们也是反对的，但是我们却看到他是仍然坚持的要杀，而原因只是因为觉得祭司跟大卫联合起来要谋害他的命。所以可见他当时候的心哦，跟过往比起来是更狠，而且是更加的刚硬哦，已经是没有办法听进人的话语哦。所以一个连祭司都敢杀的人，其实我们就看到他的心里面，他的眼中其实已经是没有神了哦，完全没有神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扫罗的这整个的生命衰落的这个生命哦。那之前我们已经知道扫罗他因为没有遵行神的话，而且也一再的犯错，不听神的吩咐，导致神的灵就离开了他。那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没有神的灵在里面，没有神的灵带领的话，那其实我们的生命是被什么来掌控呢？其实就是二者，就是魔鬼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控。那因此呢，我们要非常的谨慎，我们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寻求神，并且我们要定义的就是要来遵行神的吩咐，使我们一生不偏离哦。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由恶者的灵来带领的话，我们的结局会是多么的糟糕哦。所以我们就今天就从这个扫罗的生命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他的生命已经走到这种的一个败坏的程度里面哦。那在除了我们看到扫罗他的生命衰落之外呢，我们要来看就是大卫的兴起哦。那大卫的兴起从第一到第五，还有就是20到23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其实如果我们来看诗篇第57篇，它那里有一个标题，就是大卫在亚杜兰洞的时候写了这首的诗篇。那当时的大卫呢，他刚刚从非利士人，就是从加特那里逃离，而来到了亚杜兰洞。然而他当时候的心境其实已经跟之前有很大的不同跟分别了。那在诗篇第56篇，在主日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这整篇的诗篇，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当时候是有很多的一些的内心当中的挣扎，就是他其实是很恐惧的。但是在这个恐惧当中，我们就看到他怎样的就是来到神面前，来使他从恐惧当中来转向神。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在那里的时候就有一个心境上的一个转变。那有时候呢，我们会看到环境会压到我们没有力量去祷告，就好像当时候大卫他在加特的时候他所经历的，甚至呢我们会连向神的归向神的勇气跟力量也是没有的。就如我们在诗篇56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的当时候他所描述的他的心境哦。然而这个时候其实 你越是这样，我们越是经历到这样子没有这样的力量的时候，我们越是要使用我们的意志，在最关键的时刻，就是帮助我们用意志使我们来归向神。而意志最大的功用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神，就是我们要定义，定义要跟随神，我们要定义的来跟随神。那因着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得到应时的帮助和力量。那我相信我们当中许多弟兄姐妹都曾经有经历过，在我们人生当中最低谷的时候，当我们还是定义要去紧紧抓住神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觉你的这个整个力量就起来了。就好像我在主日时候分享过，当初当我在生病的时候，当我觉得好像很绝望，真的是那种的想法，那种很消沉的那种想法一直在侵蚀着我的整个思想的时候，可是当下当我做一个决定，就算是这样子，好，我就算真的是好像没有办法，可能我会经历死亡什么都好，但是我还是决定要相信主。所以当我一说，我一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发觉真的整个心里面的那个力量就起来了。这样的力量并不是因为环境改变了，也不是因为周遭有什么事情发生，而就是我的心里面，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所以当我做这样决定的时候，就看到神就为我开了许多的路，让我经历奇迹般的医治啊，让我经历许许多多的生命当中的一些的得胜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当时候大卫他就是用这个意志选择来转向神。所以当他在亚杜兰洞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他已经是恢复了信心跟勇气。他其实在亚杜兰洞的时候，那他就在诗篇第57篇当中，他其实他对神所表达的是跟56篇是不一样的，就是他表达他对神拯救的一个信心，即使他发现自己好像在诗篇57篇第4节说他在狮子当中，如果在狮子当中，那在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啊，是剑啊，他们的舌头是快刀，可是他的心还是紧紧的来抓住神，他还是投靠神，他相信神必定会拯救他。所以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大卫他为什么会被兴起，就是我们看到神他其实是不断的预备大卫来成为一个领袖，因为大卫就是那个要起来被神高立起来要做以色列王的人哦。所以在第2节这里说，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们，他的约有400人。那当时候人，这些人来投靠大卫，我在想一下，他们可能是觉得说，可能大卫能够在某一个层面上，可能是食物上，也可以给予他们供应哦。那所以呢，本来其实我们看到没有人追随大卫的，但是突然间呢，他就变成了400人的领袖。而这些这些人呢，可能我们知道有精神上啊、情绪上状态其实都不好的人，这些人似乎没有出路，他们可能想着说，就跟着大卫哦，至少他是曾经那个杀过万万的那个人，或许是一条出路。是一条出路。所以从某一个程度来看的话，现在这400人聚在一起，本来是大卫一个人逃亡是很容易，可是现在有一大群的人还是400个人，不是被追杀的危机更大吗？是会不会被扫罗所发现，更容易被发现呢？但是呢，我们却看到神却是透过这段逃亡的日子，让这400人和大卫一同共生死、共患难，甚至呢，这群人其实后来他就成为了大卫建国最主要的骨干的部队哦。所以这400人，因此呢，我们看见神他将大卫带到这个亚杜兰当中，其实就是为了要塑造他的生命，能够起来去管理这400个形形色色的这些人哦。所以我们过去我们可能经历许多的苦难、许多的低谷，但是我相信神 很多时候是在塑造我们的生命，哦，他塑造我们的生命，他为了要使我们可以起来，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兴起，并且成为许多人的帮助，也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所以其实当我在回想我过去我所经历的真的生命当中啊，自己的身体啊，这各个层面，家庭啊，我个人的这些的经历当中，当我今天走到今天的时候，我就发觉说，其实我能够更加去体会一些可能跟我有类似经历的这些人，或者我可以同理他们，甚至呢我也能够去在一些适当的时候，我也能够去帮助到他们。所以我觉得神他让我们经历生命当中很多的困境跟幽谷，其实都不是白费的，只是我们要看到神背后的心意，还有我们要愿意起来，让这些经历都化成一个祝福的别人的一个祝福。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兴起大卫成为领袖。那另外一方面呢，大卫之所以被兴起呢，我们也看到是因为他生命当中有一个愿意聆听的灵在里面。好，在第三到第五节，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所以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那里，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那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那大卫的曾祖母是路德。如果大家认识路德的话，我们就知道路德他是一个摩押人。因此呢，当他去请求摩押王让他的父母搬去那里，好看过去似乎是合情合理的。那大卫他要安置父母，其实还是我们看到他对神还是有一点的这种的信心不足。那大卫本来应该要勇往直前，但是呢因着他的信心不稳，我们看到他就时而偏左右，有时又偏右。那如果我们从以色列的地图来看的话，偏左呢其实就是非利士人的地图，而偏右的话就是往摩押的地方。那之前他就是因为他偏左而使自己陷入到危机，他去到敌人那里，如今呢他又偏了右，想要想让其他就是得着这个摩押的这个庇护。那其实我们看到神他不住的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坚定的来跟随神，就好像他也是一直不断的提醒大卫一样，要坚定的跟随神，不要离开神的地方，也不要离开神的方法，因为神的地方神的方法一定是最好的。那不要偏左偏右，就是单单的来依靠神哦。因此呢神他就差派先知加德对大卫来说话，要大卫去哈列哦。那哈列呢之意它其实就是一个树林啊，那详细的地点可能现在已经不能查考，不过呢应该是在犹大地的，就是以色列南部的境内，所以这个哈列它应该是属于犹大的这个领土里面哦。所以神他不允许大卫长久的停留在摩押，所以他就差遣了先知加德催促大卫往犹大地去，不必在以色列以外去寻求庇护。所以大卫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因此呢他其实在诗篇57篇第一节他就写到，投靠在神翅膀的荫下。所以他说当投靠在神翅膀的荫下，就是他知道说神的受膏者是应该要回到犹大的，而一个领袖的生命是要有愿意聆听的那颗心哦，尤其是他当时候还没有成为以色列的王之前，他就必须要先学习聆听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从扫罗的生命当中，我们就看到，因为他都不去聆听神，神吩咐他所做的，他其实都没有听进去，也没有去遵从，以至于我们就看到他的生命其实是渐渐的去远离神，也失去了神的恩膏。所以呢，我们看到大卫他在经历了这许多的逆境还有困难之后呢，他其实学会的就是要 完全的依靠神，这个就包括他要聆听神的话，他要聆听神的话。所以在其实在人的眼中，大卫的当时候的这个状况好像是变得更加的严峻，因为你知道扫罗他是一个王，当他要决定要追杀大卫的时候，其实他就好像就是在宣布全国呢都要和大卫要划清界限，因为他连祭司都敢杀，所以你说是不是全部人都不敢去接触大卫。那虽然大卫也不清楚之后他的前面方向是如何，如果今天他只有他跟这个400个人在这里，他其实他不知道他未来是怎样子的，但是当时候他还是选择相信并且是坚定的要来跟随神到底哦。因此呢，当大卫他听到神的吩咐要往就是这个哈列去的时候，那他就照着去做，他就离开那里去到哈列的这个树林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有一颗愿意聆听的心，那他不只是有一颗愿意聆听的心，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愿意承担责任的一个领袖啊。在20到23节经文这么说，亚希突的儿子亚希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命的，你在这里可得保全。所以当时候我们知道85个很无辜的祭司就这样子被扫罗因为怀疑他们跟这个大卫同谋，就这样子被杀了。但是呢，劫后余生的亚比亚他就带着这个以弗德，他去投奔大卫哦。所以从这里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因为祭司就好像是一个神的代言人这样子嘛，那所有的祭司其实都似乎都已经完全的离开扫罗来跟随了大卫。我们知道神的灵已经离开了扫罗，现在连神的祭司他身边也都没有了，所以他的情况已经是完全在一个没有神的一个状况当中。那在祭司被屠杀的这场悲剧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属圣灵的这个大卫，他没有和属肉体的扫罗一样，他去推卸他的责任哦，或者是他要掩饰他的过错，而是我们就看到他立刻就反省自己，他把整个事情的责任都承担过来。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并不是那个直接害死祭司的人，但是呢他也是承认是因着他的这个诡诈而连累了别人，因为他没有跟祭司讲实话嘛。那祭司遭到屠杀固然是因为多益的谗言，就是多益他没有把事情讲得很清楚，但也是因为大卫的谎言，所以这个是大卫他自己所看见的。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大卫他其实有写下诗篇第52篇，他在当中他其实有在谴责多益的舌头，但是呢他也在责备自己的舌头哦。所以我们从看到这个大卫被兴起的这件事情当中，我们看到神他其实是很乐意兴起我们每个人成为领袖的，然而呢我们却是理当应该是那个要愿意聆听并且是要常常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并且我们愿意承担责任哦。所以神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其实神必然会兴起我们哦。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三的经文哦，我们看到说大卫的逃亡和流浪其实是神为了把他培养成为一个领袖的旨意哦。那大卫他所面临的无数的苦难，其实都是神在把大卫立为治理神选民的以色列王之前呢，要磨练他，使他能够谦卑下来，而且绝对的顺从是在神主权的干预之下发生的。所以实际上大卫他在流浪的生活当中，他也真的是确信神他是会帮助自己的，并且当他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他是无条件的顺从，他要就是定义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哦。 所以今天我们从大卫跟扫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那一个呢是向下沉沦的生命，是扫罗，而另外一个是谦卑的，但是他却是被神兴起的一个生命。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们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也知道他们的结局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是要选择是哪一种的生命。所以但愿我们的生命，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都是谦卑的，那使我们可以被神兴起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所以祝福大家，就是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早安。在今天这一章撒母耳记上22章是很经典的一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来到了亚杜兰洞大卫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圣经里头当撒母耳记上22章这里提到这一段经历，那这段经历我们这样看下来的时候，我们刚听了一个信息，但是从我的角度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当然就很多的感触，很多的感想因为我们也曾经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从一个地方逃离，好像落难似的逃离，但是就是最终神就带领我们来到了我们当时我的名字被改为大卫，然后就去到了这个所谓的亚杜兰洞。那亚杜兰洞的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是要重新改造，从头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地方来开始。那当然在今天经文当中也是圣经里头，特别是在这一段就记载大卫的王朝他是怎么样从一个没有，从一个落难的当中，然后从零开始。而在这个开始的过程当中，开始来的人并不是一些已经大学毕业做大生意或者什么什么这些有很好背景的，好像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有困难，那个有问题，这个生病的，那个软弱的这个是住监牢的，这个是怎样怎样，总之就是有各种的问题的人后来被聚在一起。然后我就回想这个是大卫的亚杜兰洞，那在这个地方就看到是很多生命的转化，这一些一个一个这里所形容的这种落魄窘迫有问题有困难的这些人，而在亚杜兰洞或者说在跟随大卫的这个过程当中转化改变。那后来我刚才坐在那边在思考的时候，我心中的一个感恩就是神当时带领我们来到了一个叫做 New Industrial Road， 就新工业路。哎，后来我想，那条路也不是很新，那些建筑也不是很新，那为什么叫做新工业路？那这个新工业，当然从现代的角度来说就是因为那条路是为了要建工厂而有的短短的一条路所以就是很多新的工业在那里发展。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教会的开始就是神国六一在那个地方是前就头9年在那个地方，在那地方做什么呢？我们就看到神当时给我们的那个意象就是承接神国是为了要转化生命，就看到在那个新工业路对我们来说是很多生命的一个新工业，一个新的改造，一个新的一个创造。那我就看到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是在这里的，有多少人是在 New Industrial Road 就已经在的我们当中哇，你们都是OK 几乎都是 OK， 感谢主啊。然后我们也就是表示说我们就在那个地方都有经历过，无论你是前期的、中期的、后期的，但是在新工业路那里，我想在线上的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是在那里。我们如果你回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生命其实都有很多我们的不够我自己也好，我们夫妻的生活也好，我们夫妻的关系也好我们当中的同工也好，我们的一些领袖门徒弟兄姐妹也好我们当中 真的也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是我们的亚杜兰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同阶段的一种的改造。当然跟随大卫的这些人在那个时候改变，后来当大卫的王朝起来的时候，他们成为他的将军，成为他的那一些大有能力的勇士。可是当中当然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生的过程总有不同的功课，不同的学习，不同的阶段啊。那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的教会叫做神国，所以我们当中转化的人有一些后来也在列国，在不同的地方服侍的也有。那我想这是一个也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也真的要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在神的国度里头哦，就是尤其在新加坡是很容易，就是我在一个地方不爽，然后我就换了一个地方哦，因为真的我们的左右上啊没有下了哦，因为我们在地面层，所以没有下，就是到处都有教会哦，在新加坡很容易出现一个这样的现象，哎，我这边遇到一些不如意啊，或者觉得没有新鲜感了，我就换了一个地方。但是我想今天我们抱着一个国度的胸怀，国度的心肠，即使是有一些人是后来有不同的呼召而不同的方向，只要他能够继续被神使用，我想在神的国里头这仍然是一件好事。可是今天我们也看到神带领我们，托付我们有一个使命，是这个使命是尚未完成而且要继续前行的。就像大卫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是考验重重，但是每一个考验也都成为他生命的一个更新，生命的一个提升，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经历提升，跟随他的人也经历提升，所以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事情虽然还不容易，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诸多考验，但是我们也深信神的恩典够用，只要认定他，我们的生命就是不断不断的在不同的阶段里头来经历改变。好，求主帮助我们。